感恩和赞美，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祝福我们的一生一世。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你引导了我们，在过去一年你带领了我们，主要因为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也时常看顾属于你的儿女。我们赞美你，主要谢谢你过去一年对我们的保守，给我们的带领，祝福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的侍奉，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单单的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你来今天来保守每位弟兄姊妹，也保守我们外出啊去聚会的弟兄姊妹，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岁首年终的时候来纪念你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无限的恩典。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在教会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我这个嗓子不太好，这两天感冒了，还在发烧，但是这篇信息还是要讲啊。这个感谢主，我的题目叫告别与展望。我们知道新的一年就越来越近了啊，过去的一年就已经要过去了。那么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如何告别过去，如何来展望未来呢？那过去一年我们丰盛华夏教会也是我们最感恩的一年，正如圣经所说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对于诗人大卫，那么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直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素腰啊。在诗篇65篇，我们看到大卫啊向神献上了感恩。我相信在过去的一年也有很多很多的感恩。那今天要告别过去的一年啊，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新的一年，我们的年岁啊，好像要摩西所说的，我们要数算我们的日子了啊，我们的年岁越来越大了啊，越来越老了。丰盛华夏教会从小到大啊，从无到有，到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10年的路程。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今年的最后一篇讲道。刚才我来了，很多的同工因为看到我在导信，以为我这个就不在丰盛华教会了。这个错了，我还是在丰盛华教会。我还是丰盛华教会的主任牧师。不过我明天的重点不在维吉尼亚了。明天的重点在这个10个堂会。我们这10个堂会有亚洲的，有欧洲的，有美国的、美东的、有美西的。我们明年我们在北加州。我们要1月的第2个礼拜要开始硅谷的丰盛华夏基督教会，那需要我一定的时间，那去开拓这个教会。那明年我们在2月份，我们在费城开始我们费城的丰盛华夏教会，可能也需要我一些时间去费城丰盛华夏基督教会。那明年的3月份，我们希望在香港开始我们的丰盛华夏基督教会，所以明年3月份我会在亚洲，在香港开始我们的丰盛华夏基督教会。所以我明年的重点是不再做具体的一个牧养的工作啊，主要做开脱宣教啊，职堂以及教会的国度的连接上啊，所以我一生一世，我跟弟兄姊妹说了，我就服侍这一间教会，叫丰盛华夏基督教会。还记得福特总裁啊，在他过50岁生日的时候啊，不是50年的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请了一些老朋友来到他家里边聚会。那么老朋友看到他们老夫妻金婚50年，就非常的感动，就问他说，你们50年能够彼此相爱的秘诀是什么呢？那么福特就说，这50年我看我的妻子如同我的汽车啊。大家觉得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你的妻子跟你的汽车？他说，因为我一生只追求一个品牌，就是福特啊，所以我一生也对我妻子就追求她这一个人。那对于我来说，一生一世啊，也就是一个教会，丰收华夏基督教会，这是一个品牌。我们丰收教会从过去的10年前在维吉尼亚开始啊，那时候我跟第一代的同工、第一代的教会的领袖开始了这个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我请问有多少在2003年就在我们教会的举手？有多少啊？我们看，哇，还是不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请放下，我们今天很多的同工去参加了使者的这个特会，在这个费城，不是在巴尔的摩。那么这个很多的同工也外出度假，还没有回来。但是 当我们的第一代的同工开始这个教会到今天，从我和同工们一样，我们经历了一个10年的信心之路啊，信心之路。那么这10年神的恩典数说不尽，教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过去我们不断的搬家流浪，到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那么从一个单一的堂会变成10个分堂，变成一个团队性的服事。那我们也从在世界各地我们也兴旺了福音，除了开拓教会以外，我们也没有忘记神给我们的一个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个人和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在世界各地来宣教宣教。从我个人来讲，我就这几天因为生病在家里来思想我就想这10年，在这10年我在我们的教会和其他的地方布道大概有300多场，在我们教会讲道将近500场将近500场。所以在主日的崇拜的这个讲道将400-500篇，我如果你到我们的网站上，你就看到从2003年到今天2013年我们所讲到的题目。所以感谢主，神对我们的带领。那我个人这10年也从40多岁到了50多岁，从了不惑之年到了知天命之年40岁是不惑之年啊。孔子说30而立，40而不惑，50知天命，60呢但你都忘了，60就耳顺了啊，听什么都舒服了所以这个已经到了年龄。那我们的孩子小学已经上了研究生在VCU 医学院在读他的医学硕士。那我们的这个儿子 Aaron 呢，明年大学就毕业了，在UVA 读他的这个生命科学。很感谢主，所以我们这10年经历了很多。这10年我们经历了信心的功课，我们也经历了我们身体的软弱，儿女成长带来的压力，教会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同工们在教会发展上意见的分歧，还有撒旦魔鬼的攻击和拦阻，我们都经历了。感谢主，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那么这10年更多的经历是我们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感谢主，这10年神引导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无限的恩典我们大家可能还记得，师母也在这10年中得了一个相当大的病脑瘤脑瘤的手术那脑瘤的手术的期间这个经历了信心的功课，也经历了神的医治的大能，更经历了教会弟兄姊妹这种彼此相爱的，在神的爱的里边给我们的支持和带导。所以感谢主我的父亲在这10年中也是从80岁到了90岁，身体还是很健康。很遗憾的，在这10年期间我的岳父离开了我们，他77岁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已经受洗20多年了，给我们留下了爱的榜样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拣选我明年的重点明年重点不在维吉尼亚了，不过我还是回来讲道的会经常的回来讲道这个因为这时间教会这是母会重点还是在母会，但是明年我重点帮助这几个新的分堂的开拓还有更多的布道。所以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所以在这个告别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我想起保罗的一段话，这段话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12节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我用这段经文对过去做一个告别，对未来做一个展望，也在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候勉励弟兄姊妹能够有保罗这样的心智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这是保罗的一个人生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腓立比书3章12节到第14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要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边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就读到这里。 所以当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在哪里写的呢？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大家说是一个喜乐的书，喜乐的书信。保罗的核心让我们喜乐，有盼望，有盼望。可是保罗写腓立比书的处境并不喜乐，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边写的，是在监狱，所以我们称它为监狱书信。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在监狱里边他思想了很多的事情。保罗一生被主呼召建立教会，他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那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挑战，遇到很多很多的压力。他的同胞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因为他同胞他信了耶稣，他的同胞们就迫害他，犹太人想杀掉他，即使教会基督徒也不见得都接受他，因为保罗过去是法利赛人，按照律法说，保罗是法利赛人，那么他的出身呢，他是一个加玛列的弟子，所以保罗是一个犹太教的宗实的一个执行者。他当时带着大祭司的首领来逼迫基督徒，他在逼迫基督徒是大发热心，所以他成为基督徒以后，教会很多人对他有看法，觉得这是个什么人呢？过去逼迫我们的人，现在就成了我们的领袖，所以很多人不能完全的接受他。所以保罗在他一生中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感谢主，如果没有保罗，可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教会，没有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保罗在从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他三次的宣教，在整个的这个亚洲和欧洲建立了无数的教会，安立了无数的长老。当然他也被很多的攻击、误解。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保罗也经常为自己辩解。但是感谢主，保罗在这里说了，他说不管我经历了什么，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着我的。保罗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说他把世界一切都当作粪土，一切对他来说都不重要，唯有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他可以放下一切世界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基督。而且在基督里边他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奥秘，跟随主耶稣的奥秘，就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首先我们看到忘记过去，忘记过去，我们往下走一页，告别过去就是忘记背后，就是忘记背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一个基督徒人生该有的态度。在新年要到来的时候，旧的一年过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进入到新的一年的一种心理的准备，还是你活在过去的一种，过去一年中一种挫折、失败、委屈、伤害中出不来呢？所以当我们要忘记过去的时候，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忘记过去的，努力面前的。忘记过去，就是向过去告别。如果我们不向过去告别，我们就不能够迎接新的未来。保罗说，他的一生中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们必须忘记过去。首先我们要忘记什么呢？忘记就是忘记过去的软弱，忘记过去的失败，忘记过去的伤害，这是保罗所教导我们的。保罗教导忘记就是放手、放掉、放下。我们不能够把任何事情抓住，因为时间你是抓不住的。当你伸手抓的时候，你发现时间就在你指缝中流走，一切都会流走的。那如果我们就是想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如果带着一个沉重的包袱，我们就无法面对未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就像个运动员一样，当他到了运动场的时候，他不能够忘，他不能够总是想着过去的那些失败。如果他总想着过去的失败，他就不可能跑得很好。这几天生病的时候在家里边看了两场球，都跟林书豪有关系。林书豪不打我就不看了。看了这个火箭队这个打了两场球， 为这个林如豪感恩。这个林如豪这两场球打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当然这两场球他们是赢了的，赢了的。但是这个前边林如豪前三节，前三节我看的第一场球是前边的他是这个，这是对灰熊队，灰熊队很厉害，熊很凶啊，你知道吗？这个熊打得很好，灰熊队打得不错的。那么这个前三节他进了四分球，但是后面的最后的一节他进了14分，因为他前三节怎么投的都投不进。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忘记，你总是心里面有这种阴影，你觉得我就是投不进，那你可能第四节就无法发挥了。这个林如豪有这样一个心理素质。那么昨天晚上他又赢了一场，也是头三节他一分都没进，怎么投都不进，但是后四节他又拿了10分，关键的10分前天是关键的14分。所以现在这个报纸上登了林如豪，说一到第四节他就发疯了就林来疯。这是一个心理素质，这是一个运动员该有的素质。如果一个运动员上了运动场，他老记得过去的失败所以他就不可能跑得很好，不可能跑得很好。一个球员如果老想着过去的投球的不进失败，他的手会就更软。但是这涉及到一个素质的问题心理的素质。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忘记过去的软弱忘记过去的那些失败。保罗当然也忘记过去他对教会的迫害，保罗过去迫害过教会啊。就热心而言，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为了维护犹太教，逼迫新生的教会，在加拉太书1:15和使徒行传22，保罗都告诉说，就热心而言，我过去是逼迫教会的。但是这些并没有成为保罗的阴影。那么，使为保罗成为一个新造人，他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边，当我们信主那一天，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为我们这个罪而来的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使我们人生有新的盼望。耶稣来不仅是传福音，如果耶稣基督来了仅仅传福音，其实天使就可以传了。耶稣基督来重要是认同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打碎了死亡的咒诅和罪的捆绑。这是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忘记过去的软弱，我们要学习饶恕，学习饶恕就像亚伯拉罕，他忘记了罗德对他的冒犯。你知道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罗德当时这个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这个亚伯拉罕要罗德挑地方，罗德就看到那个滋润的平原就全部自己要了，但是亚伯拉罕饶恕了他。约瑟用爱饶恕了他弟兄的过错，饶恕了那个九正对他的遗忘，饶恕了那个主母对他的陷害，使人看到一个信上帝人有美好的品德。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同样，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所以不管过去在教会的侍奉中，还是家庭婚姻中，还是你在单位的工作中，你遇到了什么样的过去的一年，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别人这个对我们的不公平，我们所受的委屈，我们都应该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完全的放下，完全的忘记。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反而是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是会得罪神也得罪人的。若人因为别人一时的冒犯，我们就怀恨在心，按图报复，那我们就与这个不信主人没什么区别了。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要按照神的教导来行。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感谢主，在学习饶恕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今天有些教会有问题这个领袖有问题，为什么有的家庭有问题， 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学习放下和饶恕。这个前几天这个在网上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我看了蛮感动的，我就把师母叫来说这部电影还不错，这个一个美国好莱坞拍的电影，这部电影叫一中文名字叫《未尽的人生》，或者《未尽一生》，英文是 unfinished life， 还没有完成的人生。那么这个故事写了一个饶恕的故事，写得非常的美，一个老牛仔他恨他的儿媳妇儿。他为什么恨他儿媳妇呢？因为他的儿媳妇开车的时候，儿子出了车祸，儿子死了，儿媳妇却没有死。所以这个老牛仔呢，就不能够饶恕这个儿媳妇。这个老牛仔叫艾娜，这个艾娜，艾娜是一个农场主，他就无法饶恕他的媳妇。后来媳妇没有办法了，就离开他，就走了。临走时候，儿媳妇告诉他说她怀孕了，老人家也没有往里边听。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媳妇儿在外边受了很多的苦，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有家暴的倾向，经常打她，打她。后来她就带着这个孩子，11岁这个女儿，这个就回到了这个农场。她实在无处可去了，她没有钱。回到农场的时候，这个艾娜就说：“我不喜欢你 ，I don't like you， 你不要回来，你不要住在我的家里边，这个你跟我根本就没有关系了，我的儿子已经死了。”他说我很难，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找一份工作，我赚点钱，我再带孩子走。这个孩子是你的孙女，老人家也没有当自己的孙女。那他们住在一起呢，矛盾就特别特别的大，有一天终于爆发了，儿媳妇就离家出走了，就去他那个老板家里去住。临走的时候，他告诉他的父亲说，那一场车祸是我们两个玩铜板，猜谁来开车，因为我们都很累，他儿子要去参加一个这个比赛，这个比赛是一个那个跑那个马呀，跑那个他儿子农场养马，是很好的赛手，要去比赛。结果两人都很辛很累，进来猜铜板时候儿媳妇开车，结果他还是困了，车出了车祸。他说我死了啊，我没有死，但是我不想活在过去的痛苦中，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样能够走出个瘾，可老人家不行，老人家不行。这里边有一个黑人，在他家里边，这个黑人呢，他也受了伤，他是受什么伤？熊，这个熊把他伤了，脸也抓坏了，背也抓坏了，他也不能起床，躺在床上，可是他却饶恕了那个熊。当他这个朋友老牛仔想把这熊打死的时候，他是没让他打死。后来就政府把这熊关在了动物园供人参观。那么这个黑人有一天就跟艾娜说能不能帮助我去看看我那个熊，你看伤害他那个熊。这个他就经常帮他说你去给他买点牛肉喂他吃，他就喂他牛肉吃。有一天他说你能不能把我的熊给放掉，你把我的熊给放掉，他应该不属于笼子，他应该属于大自然的。这两人完全不同，一个是受了儿媳妇的伤害，一个受了熊的伤害。受了儿媳妇的伤害都不能饶恕，受了熊的伤害，那个伤得非常之重，他的脸已经变形，谁看着都恐惧，可是他却饶恕了那个熊。后来这个艾娜，这个老牛仔就去带着孙女儿，就去把那个熊放掉了。后来他们就开始学习饶恕。饶恕是可以学习的，弟兄姊妹，饶恕是可以通过祷告来学习的，来学习的。很感谢主。那后来这个熊出来了，又到他们家去了。这个黑人那天他站在门口，熊正好就走过来了，这熊就奔他扑去。这个黑人就看着那个熊，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不会再逃跑了，我会有尊严的站着。这个熊看着那个黑人，然后他那爪子是唰唰就发怒的在那打，后来他就走了。当然这个老年人后来也把儿媳妇接回来，他告诉儿媳妇说这个学校不错，孙女儿可以在这里上学了。非常美的一个故事，也非常的简单。在我们人生中很多很多这类事情发生， 我不知道你在过去的一年，或者在过去的这教会成长这十年中，你受过哪些的伤害，或者你在家庭婚姻中你受过哪些，或者现在可能你的家庭婚姻还不是那么理想，你心里还有一个不能够饶恕的。但是我们从这个魏经一生所描述的故事，我们看到人如果不能够饶恕，他就永远的在一个悲剧的恶性的循环当中，自己成为一个悲剧的人物，自己却不能够知道。所以当那个埃娜放下了伤痛，当他的儿媳妇不再害怕改变，他们释放了心里的怨恨和恐惧的时候，他们就像释放了笼子中的熊一样，生命得到了解脱，得到了解脱。所以在片子结尾的时候很好，他们就在儿子的坟墓前，有一段对话，这个埃娜就跟那个黑人米切，他俩有对话。埃娜就说：“你觉得死者真的关心我们吗？”那么米切说：“我认为他们会关心，他们会原谅我们的罪过，我们甚至觉得他们很容易原谅人。”老牛仔埃娜说：“我的孙女儿说你昨天梦到了飞翔。”那个黑人米切说：“对，我飞得好高，啊。”艾娜就说：“看得到蓝天转黑的天际，在上面世间所有的事一览无遗，而且看起来凡事都有它的道理，凡事都有定律，凡事都有的道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人生会经历失败，我们人人也会经历伤害，我们人人会经到委屈，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当我们认识主耶稣以后，当我们跟着主耶稣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忘记过去，忘记过去，这是讲的第一点，要忘记过去的伤害、失败、软弱，要学习饶恕。第二点，要忘记过去的成功，忘记过去的伤害，也许能够忘记，可是忘记过去的成功不太容易，不太容易。你会看到人越老啊，越能够记得过去的成功，常常说想当年呐，我年轻的时候，想当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是如此。保罗说忘记，保罗取了多少的成就？保罗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他建造了无数的教会，保罗写了这么多的书信来激励教会，都成为圣经的证卷。可是保罗他却忘记过去的成功，忘记过去的成功。对一个进入赛场的运动员来说，不管他过去拿到了多少的金牌，当这个赛事开始的时候，对他都是新的一次。球王贝利有一次别人问他说：“你进了这么多的球，哪一个最精彩？”他回答记者说：“下一个。”下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人生要忘记过去的成功，不管我们过去多么成功，可是当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你的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攻打耶利哥的时候，耶和华的元帅向他们显现，告诉他脱掉鞋，我是耶和华的元帅。那个时候就是告诉你们不要凭过去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能力。对我个人来说，过去这十年感谢主，这十年对我来说是成长的十年，是从青涩到成熟的十年，也是从这个拼命就到思考的十年。做主的工作越来越不同了。但是从过去的十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有一些值得骄傲的。十年我们丰盛华侨基督教会建立了十间的教会，对于一个牧者来说，除了牧养一个自己的教会以外，能够出去开拓十间的教会，这个在中国的现在的海外的教会中并不多见。但是感谢主，当我读到经文的时候，主让我忘记忘记这一切，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感谢主，我们只有告别昨天，我们才能走向明天，我们只有告别过去的软弱，我们才能走向刚强，我们只能告别过去的成功，我们才能走向更合身心意的更加的成功。如果我们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往前走其实完全可以了，我完全可以不走我完全，因为教会已经很好了，堂也建了，我有稳定的收入，我有稳定的收入，这么美丽的教堂，这么几百位弟兄姊妹，而且我们教会还是有发展的，这个附近华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孩子们在健康的成长，那我可以在这教会里养老了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对明年来说，我们要重新开始，从信心开始。不管我们的供侍奉还是我们的生活，都要重新从信心开始。这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神对一个人的呼召不同。所以感谢主，感谢主所经历的一切。当我们看到今天建这个堂，可能这个堂是我最熟悉的，从图纸到改变，到建的整个的过程，都是我带领弟兄姊妹走过来的。感谢主，这些都是我们的成就。可是我们如果不愿意放下，我们就不能开始新的事工，不能开始新的事工。做一个基督徒，被神所呼召的传道人，他所想的已经不是自己，而是神所让他去想的。所以我们要忘记过去，要展望未来。展望未来，展望未来就是努力面前的。生命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当我们告别过去的时候，人生还没有到终点，所以我们必须继续的前行。当我们继续前行的时候，我们如何影响未来呢？那首先，我们像保罗所说的，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标杆。我们生命要成长，教会要成长，我们要能够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在明年，我有五点跟弟兄姊妹勉励在明年的这个生命中的突破中，第一点，我认为我们还是在信心的突破，突破你自己的信心，赤守着意向，认准目标。圣经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没有目标，人也是随随便便的生活。有一天，当我们走过了这个人生的道路，我们发现我们一事无成，一事无成。好像美国有一个关于成功的机构，跟踪了100个年轻人，这100个年轻人，他们后来发现成功的并不多。后来他们了解，很多人到晚年的时候，经济上都很潦倒的，后来他发现，这些经济上比较潦倒的晚年，就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目标，没有意向。保罗说，我们要努力面前的，管忘记过去还是不够的，还要努力面前的，因为面前的道路还是很长的。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托付需要我们去做，很多的庄稼需要收割，很多的灵魂需要拯救，教会还要去发展。所以我们要记住神给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意向就是完成中推进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我们的意向就建造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彼此相爱的教会，横切祷告的教会，人人侍奉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叫活出活泼的生命，活出卓越的人生。这神给我们丰盛华教会弟兄姊妹的托付。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要活出活泼的生命，卓越的人生，让那些没有信主人看到我们是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第二点，在灵命上的突破，灵命上突破。弟兄姊妹，我们信主，我们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在灵命上完全的不一样。我相信很多人信了主了以后，他生命的成长自己都会知道的。有的人信了主了以后，他来到教会，他并不是追求的成长。那些追求成长的人，需要在神的话语上花时间，需要用圣灵来引导我们，需要每一天来亲近主，你亲近主，你越亲近他，他就越亲近你，所以要与主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他是你的牧者，他是你的牧者，你就是他的小羊，神是按照他的这个心意来爱我们的。神也按照我们的软弱来接纳我们的，所以你看到一个牧人，他能认识羊，那羊听他的声音。你要是看一群羊，你不可能认识羊的，你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因为你看都一样，可是那个牧人不一样，你知道吗？他就有的羊，他就比较调皮，他就知道你这牧人说哪个羊，我告诉你，那个羊是特别调皮的啊，到哪儿都他出问题的。有的羊比较爱说话，喵喵喵，没完没了的叫，你知道吗？有的羊爱吃，那见着吃的就高兴，别的就不管了。每个羊特点都不同，可那个牧人都认识， 神是按照我们的软弱接纳我们的，神是按照我们的特色来接纳我们的。所以神没有让丰收华教会一个样子，让每个人不同的样子，不同的特色。所以我们感谢主，我鼓励明年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啊，跟神建立关系就是要了解他的话语啊。所以花时间读神的话，就像诗篇说的，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你们看过运山姐妹教你们主日学，你们觉得哇，运山教的真好，这主日学。那你看过运山的圣经没有啊？你看过运山那本圣经，从头到尾写的密密麻麻的，牧师写的这讲的这个讲到的这个心得，自己读经的心得，写的密密麻麻的。我是盼望弟兄姊妹明年一年，我们要把圣经读一遍，也把那圣经写的密密麻麻的，读完了要写笔记的。我就到韩国去啊，韩国他们这个圣经一年要读三遍，一个基督徒读三遍。这个那是韩国的中国教会，爱德教会，爱德教的中文堂牧师告诉刘牧师告诉我，他们的教会的同工们一年要把圣经读三遍，同工。那普通的会友呢，读两遍，而且还要写读经笔记，而且这个读经笔记呢还要 email 给牧师啊，牧师还给大家打分的，你知道吗？哇，这个了得了。哎呀，我说这个那这个儿子的门徒训练，哇，他们这个都是跟主立约的啊，不来罚款啊。我说你罚了多少了？罚了好几百万了啊，好几百万是韩币啊，你不要以为是美金，那美金好几百万就很多了。所以看到说追求竭力的追求。那我也劝盼望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的门徒训练课程。那周老师今天在我们中间，一会儿他会介绍他的门徒训练课程。周老师也从北卡跟运山和李长老一个教会他也搬到我们附近，愿意来帮助我们来做门徒训练。他做门徒训练已经做了一生了在教会里边做得非常之有经验，一会儿他会来介绍。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来参加门徒训练的课程，是非常好的课程那本书我也看了，他自己很多是他自己写的东西，是他摸索出经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尤其我们的长职同工、小组长、小组领袖鼓励小组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门徒训练。我们的课程设计不是另外的，就是在主日崇拜之前的主日学时间，这个时间只要你早起了一会儿你早起了早来教会一会，9点半开始九点半已经不早了，你要能睡到9点半，礼拜天我不知道你什么年龄，像我这年龄可能睡不到7点了，其实8点都睡不到，6点多钟就醒了。我不知道你什么年龄，可能年轻人礼拜六早一早睡，礼拜六早睡一会儿，礼拜天就能参加。可是你如果10年过去了，这10年你每一个礼拜你都参加主日学的话，这10年你差不多神学院都该毕业了，神学院的课程你都会了。可是10年了，你都是来的晚。10年了，每个礼拜你都是唱歌的时候一边唱歌一边走进来的，有时牧师讲到一边讲到一边走进来，甚至吃饭人家吃饭就走进来了。你10年在教会里啥都没得着，人家有一天说你基督徒信主几年了，说10年，教会，跟你讨论圣经不知道，然后说你带我信主吧，也不知道怎么带着信主，这就比较麻烦。这个基督有一天我们要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你要交账的，我不是吓你们，要交账的，我们都要去交账。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就要去交账。那你说我不信好了，我不信我还不交账，不信审判不信更严重，不信就是审判了，那信了呢也要交账的。怎么做忠心的良善的仆人，怎么做一个能够让主喜悦的儿女，这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在灵命上突破。祷告会我们明年的祷会是礼拜天下午，盼望弟兄留一下来参加教会的祷会。祷告不仅是自己生命要成长，祷告是属灵的一个呼吸祷告是属灵生命的呼吸。我们自然生命需要呼吸，我们属灵生命也需要呼吸需要呼吸。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把这当作一种难处，我就觉得弟兄姊妹一把这当作难处，你给主多，主一定会给你多的如果你常常的给主你神就保守你的健康让你有能力有精力来参加主日学神就保守你的家庭 神是保守你的儿女，这些问题都不出现，那你就能够有更多的精力来侍奉主。第三点，在侍奉上的突破。我有一句话说，不侍奉很难成长。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参加教会的侍奉，他成长非常之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了解教会是怎么一回事，在侍奉中他会经历难处，经历难处他就得求神来带领他，他就得需要祷告。在侍奉中他发现自己圣经知识不够，他就得去读神的话语，他就得去装备自己。在侍奉中他发现人际关系有问题，他过去很多自己都不知道的盲点在侍奉中被发现了。所以在侍奉的过程中，人的生命就成长了，在属灵上成长，在人际关系上成长，能够心胸也越来越扩大。所以歌德有句话说得好，他说最好不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幻想什么，而在旭日东升的时候投入行动。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人当有一点晚年的时候，我们想侍奉已经来不及了，趁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好的侍奉主，好好的侍奉主，尽心尽意尽力去侍奉他。所以撒迦利亚书也说，我们侍奉主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要靠唯有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要靠圣灵的引导侍奉他，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是靠神圣灵的引导。所以弟兄姊妹要追求圣灵的引导。你说圣灵从来没有引导过我呀，我没感觉到什么叫圣灵的引导，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追求。如果你好好的追求，每一天你都会感觉到圣灵的引导，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圣灵都会引导你。如果你做错事，圣灵会在你的里边为你担忧，为你担忧，他拦阻你做错事。如果你做正确的事，圣灵会引导你，给你信心，给你力量，给你力量。所以像圣经所说的，保罗所说的，殷勤不可以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做一个基督徒啊，要殷勤，殷勤。神喜悦殷勤的人，神不喜悦懒惰的人。你在家里边生活也是如此，你看，如果你殷勤，你的家里边就比较好；如果你不殷勤，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乱七八糟。所以我们感谢主，追求在生命里的成长，成长，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明年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要在财务上有所突破。我们渴望在财务上突破吗？我们有的人是不是有一种贫穷的恐惧？贫穷的恐惧。所以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诗篇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第一句话就是我必不致缺乏，看来人是常常缺乏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所挣的钱不够用，我们也常常觉得我们缺乏，对生活上我们不够用。今天早上在开车来的时候，路上听所罗门讲道，师母跟我说，他讲到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变化呀，华盛顿这个区过去人是什么样的，人不太追求那些物质的享受的，可是今天你看华盛顿这个地区变成什么样。他说美国应该因华盛顿影响全美国，各华盛顿被美国给影响了。美国是一个物质主义的国家，人们房子越住越大，人们所追求的校区越来越好。他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校区的区别，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没什么区别。可是今天你看蒙克利的校区，这个什么这个维也纳的校区，富尔拜的校区，什么这都是好校区，人们这些校区的房子就贵得不得了。是30年前有一个人买了一个7万的房子在都邦塞口，这最近他出去工作到佛罗里达卖掉了，卖了230多万。人们的生活对物质永远的不满足，可是在这里边我们就被他捆绑，被他咒诅。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一到十一奉献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信心了，觉得我的钱都不够，怎么能奉献呢？圣经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的。我们给神多，神一定会给我们多，给我们更大的祝福。我昨天我给你讲个见证。昨天我们纽约的分堂的这个长老打电话给我，当我们在讨论教会的事工，讨论来讨论去的时候，他突然说，牧师啊，哎呀，我有一件喜事我要告诉你，这个下次你来呀，你就可以住我家了。我说因为他家是不能住的，我们这个长老呢是从中国来的，在国内就是一个传道人，来到美国呢这个很辛苦，夫妻两个读神学院，可是读神学院的时候呢，这个又没有生活能力，所以丈夫就去工作了。 妻子也去工作，他们 part time 在读。那么这个丈夫做什么？开电召车，电召车。那妻子好像做什么工作？我给忘了看顾好像是看顾。那他们又租了一个地下室啊，一个贝斯文的，非常阴暗的贝斯文。我在他们家去过两回，因为方便谈工作嘛，我到他家，几乎是没有地方可以下脚的，就两个小破房间，他还有女儿，他们三个人挤在那个贝斯文里边，一个月800块租金呢，那么贵。可是我知道我们这个长老，我们这个长老绝对的严守奉献，教会的奉献他是最多的，他是那么低的收入，可是教会的纽约堂教会的奉献他是最多的。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讨论呢，他说：“哎呀，到你们华盛顿去看到弟兄姊妹住着大房子，心里特别的羡慕，说感谢主，神爱我们教会。可是你知不知道我们纽约的法兰盛啊，在这个多贵？那法兰盛过去4万。”块钱一个 apartment， 现在涨到40万，涨10倍，10倍。他说我这辈子都买不起房子，但是他很喜乐，很有信心，你知道吗？他这个告诉我一个什么好消息呢？这个他们现在这个政府就是这个抽签，你知道吗？他一下子就抽到了几万个人的，抽到那么几个人，抽到了一栋房子。给他了一个月600块钱，什么都不用管了，连水电费600块钱，而且这房子正在建，还没建完呢，是带电梯的最高级的 apartment， 就在法拉盛市中心最好的地方，两个房间。哎呀，他说牧师啊，真的感谢主，我得讲这个见证啊，我要讲这个见证。如果凭我这个开电召车在法拉盛这个地区，我不可能能买得起房子，但是神怜悯他，怜悯我这个无用的仆人，因为他一心的来服侍主的教会，严守十一的奉献，可是神就把他达不到的给了他。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样美好的见证，我们就感恩。所以弟兄姊妹，在奉献上不要跟神计较啊，不要跟神计较。我跟师母这么多年来，从信主到现在，我们严守十一奉献。可能你们可以去教会查我们夫妻的奉献，我们是超过十一奉献的。但是感谢主，我们没有缺乏。明年我也没有薪水了，所以我也不要了。我也不低呀，教会给了我，我不说了，一会儿网上大家都知道了。你们年底你们一看就知道了，看到我们会员大会是不是？明年我们都不要了。感谢主，我们从零开始，从信心开始。但是神一直供应我们这么多年，我都穿的衣服不比你们差，对不对？我们所过的一切的生活都很好，感谢主。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我们想到神的需要，教会的需要，神就会想到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所以我昨天晚上师父告诉我说，明年我们的预算会有很大压力啊。我说我们凭信心，不要害怕，神会供应他儿女的。既然我们跟随了主，神就负我们一生责任。在路加福音说，跟从他的，我们在今日要得百倍，来日得永生。第五点，我觉得我盼望弟兄姊妹在家庭和夫妻的关系上要突破，要突破。牧养教会10年，花费我们最大精力的就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对我们中国大陆这批留学生来说，这批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真的是盼望在新的一年，弟兄姊妹在夫妻关系要有所突破。这个突破一定要记住，要学习爱他，学习爱是可以学习的，学习爱那个对方，爱他的不完美，接纳他，接纳他。我这真感谢主了，从我们教会第一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夫妻关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就很感恩，因为你知道头几年我们在这个夫妻关系的这种辅导上花太多太多的时间，而且也看到很多夫妻关系不好带来的伤害，不仅对个人家庭的伤害，还有对教会小组的伤害。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少了，说不定在成长，但是还是有问题的。压力一大，经济压力大，儿女压力大，夫妻关系有问题。 原来我鼓励弟兄姊妹生生生，一生生好几个，生了就有问题了，压力大了，啊，这个夫妻关系也出现问题。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依靠我们的神，神必引导我们走出去，在主的爱里边，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啊，所以这个爱就是要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原则。为什么呢？妻子为什么顺服丈夫？有的妻子告诉我说，我的弟兄也不爱主啊，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呢？你看我的弟兄工资也没我高，这个英文也没我好，然后职务也没我高，有的姐妹比弟兄职务还高，我凭什么顺服他呢？我告诉姐妹，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只要顺服神，我们蒙福就来了，啊，蒙福就来了。这些工资也好，这个地位高也好，都不能带到永恒中去，在永恒中，那个弟兄还是你的领袖。所以，那么对弟兄也提出个挑战，那我们弟兄呢，一定要兴起来，好好爱我们的妻子，用神的话语能够教导我们的妻子。我们很多弟兄不能用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妻子，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也不在神的话上下功夫。所以我盼望新的一年，弟兄们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做你妻子的圣经老师，明白？这个才被尊重，这个才被尊重。所以当我们的弟兄要兴起来，兴起来选择爱。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刚成立的时候，我记得我有次带大家查经，查这个以弗所书，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刚带到一半我们教会就三个姐妹就离开了，说我有事儿。她说我有这个事儿，她说我那事儿，我奇怪呀，查经来之前肯定把事儿都安排完了，你知道吗？是不喜欢查这段经文，结果你知道，这三对夫妻有两对离婚了，两对吧？是不是两对离婚了？我就觉得神的话真的是好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有时候也可能不好听，跟我们原来的文化不太一样，可是神的话对我们是有益的，有益的。感谢主。所以我是真的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夫妻关系有突破，爱的你浓我浓，爱的让别人妒忌，来到教会都是牵着手来的，拉着手来的，你知道吗？对吧？你看不一样啊。你看这个，我就这个你，我告诉你，你我在台上讲到，你们都像听到，我都知道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我一看我就知道。你看那俩人坐一起的，那坐的才亲密呢，然后那个还老往那儿靠，那个往个儿靠。你看那夫妻关系不好的都坐的留职，谁都不理谁，你知道吗？有的坐不还不坐一起呢，你知道吗？盼望都坐一起，明白？那过去的教会是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现在都是夫妻坐一起的比较好。听到的时候也互相可以有个互动嘛，对不对？突破，打碎这个咒诅，感谢主。我来到教会，我最感恩的十年，丰收华教会在这个母堂这十年，没举行过一次追思礼拜，没死一个人，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叫十年没死人呢，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我感恩的地方哦。牧师最怕做追思礼拜。你知道，这个我们教会结婚不少，我主持了很多婚礼，我也主持过几次葬礼，都是通过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周围的邻居，他们要死了，找我要信主，不死他不找我信主的，我这大家都知道，我们做了几个追思礼拜，都跟我们教会没什么关系的，都是要死了才找我，说找张牧师我要不行了，我去了一看，不是脑瘤，就是什么癌症，反正都是癌症晚期。或者瘫痪，中风之类的，我们去了，带他们信主，信了主了，把他们送走了，这是算追思礼拜了。我举过，感谢主啊，十年，教会弟兄姊妹都在结婚生子成长，因为咱们教会年纪比较轻啊，可是你不见得年纪轻就不举行追思礼拜的哦，还有车祸呢，你知道这个车祸很多，我们教会十年都没有，哈利路亚，车祸。都小问题，小顶多车坏了，人都不坏的。感谢主，我也出过好几次车祸，人没坏，车坏了。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 是终必得赏，神的赏赐，终身的目标就是得神的赏赐。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现在标杆之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边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奖赏是一个运动员最后的结果，一个运动员当他跑完了全程，他得到的就是那个奖赏啊、那个奖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那个当最后把那个桂冠挂在头上的时候，把那奖牌挂在脖子上，那就是奖赏。亲爱的弟兄姊妹，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最后是要得奖赏的。我刚才讲了，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那是指没有信主的人。还有一个，人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吗？最终会得到奖赏，那是指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得到的是奖赏，是从上面招我们来的奖赏。而且我们知道这奖赏是从哪里来的？第一个是从上边的，从天上来的，从上面招我们来的奖赏，说明我们的奖赏不是地上的，不是地上的物质的享受，不是地上的丰富的财富，都不是的，是为了天上给我们永远都不改变的，像彼得说是永不朽坏、永不凋残的。神给我们的奖赏，给我们的奖赏，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祝福。如果我们在地上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19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得今生的指望，那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靠着耶稣就不仅是得今生的指望，重要是得未来的天上的奖赏，是非物质性的，是永恒的，是不能朽坏的，不能够凋残的，从上面来的。第二点是终极的，这个奖赏不是给跑到中间的那个人就不跑了的，是给跑到底的人的，忍耐到底才能够得救，唯有到底人才能得奖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每一个奔走天路的人说，你必须存心忍耐奔那摆在你面前的美好的路程，存心忍耐。第二点是终极的，第三点是公义的。在当保罗要离世的时候，他对他的最亲爱的门徒提摩太说，当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说是公义的这个奖赏，这个冠冕是公义的，奖赏是公义的，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天要赐给我的。保罗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犯爱慕他显现的人。一个爱慕主的人有一天会得公义的奖赏，公义的奖赏。所以在过去的一年，要过去的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保罗所讲的话，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忘记过去要忘记什么呢？忘记过去我们的成就使我们不在于骄傲，使我们有新的能够发展。忘记过去的失败使我们不在那个失败的苦痛中被咒诅、被捆绑。忘记过去的伤害，不管你的教会的侍奉中、家庭的婚姻中在工作的岗位上所遇到的一切的伤害，我们都忘记的，没有意义，记得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感谢主。所以当我忘记这一切，我们才能够奔向未来。当我们奔向未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按照那个标杆直跑，为要耶稣基督让我们得着的。我相信在新的一年，丰盛华基教会会越来越发展感谢主这个神拣选了这个修鹏飞传道回到了教会。他过去在教会里跟我一起开拓教会，第一代的领袖第一个长老然后又是我们教会派出的神学生，回来了又做我们的传道人。感谢主，所以他对这个教会非常的热爱，也弟兄姊妹对他也非常的了解虽然我不常在你们中间，但是我的心还在你们中间明年我们搬家也不是说立刻就搬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才能够搬家。明年我可能有很多的时间也在我们中间讲道，我只是不负责具体的牧养，他来负责具体的牧养。但是我相信神在我们的母堂，在其他的分堂有他更美的旨意，让我们的心更大当年你知道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派出了两个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安提阿教派出了谁呀？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为他们祷告祝福，就差遣了他们。虽然使徒行传就讲了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你知道对于安提阿教会来说，派出两个传道人巴拿巴跟保罗多不容易啊。巴拿巴是什么人？巴拿巴是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保罗是什么人？保罗神特别所拣选的，是他们教会的教导牧师。神把这两个最好的人差派出去，去开拓教会，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啊，然后第二次的宣教，第三次的宣教，一直到把福音传到了地极，传到了罗马，传到了欧洲，不容易的。那我们知道，感谢主，如果把这个安提阿教会不拆派这两人出去，今天会怎么样？安提阿教会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福音也不会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了，产生了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后来也没有了，他们却派出大量的宣教士出去，最好的最优秀的同工出去宣教，在世界各地建立主的教会，完成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来，我们唱首诗歌。除你以外，本来我选了一首别的诗歌，但是这个好像没有找到谱子伴奏的。我们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就刚才像我们唱的我知谁掌管明天，也是我很喜欢的。让我们爱主，除他以外别无所求，除他以外别无眷恋，唯有讨他的喜悦。我们一起来起立。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到永远，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力量，从今直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福分，从今直到永远。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一个恒切祷告的教会，一个人人愿意侍奉你的教会，让弟兄姊妹在侍奉中我们生命都成长，让我们在侍奉中我们得你属天的福分。祝福每位弟兄姊妹，除掉我们过去一年在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一切的难处，也除掉一切的软弱，除掉一切的失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能够得胜有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主啊，我愿意放下过去，努力面前的，你与我同在，你举手为你祷告。 哈利路亚，让过去的一切捆绑都打碎，让过去一切咒诅都离开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爱引导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我愿意在今天，在这个2013年最后一个主日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在新的一年我走新的道路，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在这时刻把每个弟兄都交在你的手上，把每个渴慕的人也交给你，请你引导我们走新的道路。在明年2014年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在这一年你让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更喜乐的生命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们弟兄姊妹请坐。
感谢主，也谢。